好，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，还是讲布施。那今天一开始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溪流，在这个溪流里面，你看从南部的高平溪，下淡水河，到北部的淡水河、基隆河，到中间的浊水溪、大甲溪、大安溪。在这么多的溪流大大小小当中，请问大家，这些溪流里面的水，你可不可能一次就跟它全部捞得到，喝得到这些溪流的每一滴水？可不可能？不要说一次啦，很多次你去捞，可不可能都捞得到？很有可能哦，但是是不是要费很大的劲？你从南部跑到北部，从西部跑到东部去，那这样会不会太大的劲去捞这些水，太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办法一次就捞得到？很难想象哈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在佛陀的智慧里面，马上告诉我们，没问题 ，no problem。好，那在佛陀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很简单。就是到大海去捞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当然很简单了。我们知道的就简单，不知道的就没办法。所以，像这些事情，我们在平常里面，你会知道世间里面是知难行易，还是知易行难？其实是知难行易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在佛法里面。要了解佛法，要得到佛法，其实是很困难。要修行佛法，反而是比较简单。你看看佛陀从无量阿僧祇劫，他要得到法，他舍身舍命了。我们在前几次里面讲的，世尊他成道的时候，梵天王跟他请法，跟他讲，至少讲了那几件六件事情，让我们知道其实要得法很难的。那我们现在有机会能够。虽然没见到佛，但是我们能够听到法，这个是非常殊胜难得。很多人也没办法听到。你像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平常也都不会想这种事情。所以可见闻法非常难。那我们能够闻法，就要去重法，重法要去修行。那要在那么多河流里面都能够喝到这河流的水，很简单，到大海去捞。那这个是个譬喻。这个譬喻是很贴切实际的。这个譬喻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曾经佛陀有一次，他的弟子们被人家供养，被一个叫也是叫狮子大将的这个富翁这个大将，他要供养的时候，他怎么供养？他就去请舍利弗尊者，请目犍连尊者，请迦旃延尊者，请富罗那尊者。一个一个去请，请到军头沙弥，每一个都去请，包括罗侯罗也都去请，这些都是阿罗汉，每一个阿罗汉都请五百个。那当这五百个阿罗汉被供养以后，每一个人再送他一块的那个白布啊，很精致的白布，当然这些白布僧众是要去染色的，要去把它做成僧众要用的。那当他接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应供完了，罗侯罗回来以后就见佛。那见到佛，佛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啊。只是佛陀明知故问，问说：“罗侯罗啊，今天中午有人供养吗？有啊，谁啊？狮子大将啊。那你还有供养什么？供养一些白蝶布啊，很精致的。”那佛陀说：“好不好？好，供养得很好。”那佛陀说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施主他在五百个阿罗汉这边，每一个阿罗汉都请，他有没有办法一次就请到所有的阿罗汉，所有的圣僧？然后就用刚才那个比喻来讲，印度里面他们是用有恒河水还有其他的河流的水，你有没有办法一次全部跟他喝到？连罗侯罗都想不到，佛陀讲， 到大海里面去喝，就一次就喝到所有的500条河流的水。哦，那罗罗就知道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些话传到那个狮子大将的耳朵，狮子大将来见佛的时候，就说：“世尊啊，我知道以后怎么做了。哦，以后我要供养所有的僧人，而在僧团里面照次序，哦，只要请一个比丘僧，我就是代表所有的，他就代表所有的出家众接受我的供养，因为他是这个好像僧团里面好像是大海一样，哦，佛法大海。”三宝的大海里面，我只要取到其中一滴，也就是大海水里面一滴，就代表所有大海水。我只要供养这个僧团派出来的一个比丘僧，那我就是供养到所有出家人，不管是凡夫僧、圣贤僧，都是一样的供养到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好，那很好。那这个时候，狮子大将这个时候要请所有的那个僧众供养的时候，又去供养那。当他在供养僧的时候，天人来跟这个狮子大将讲：某某人他是四果阿罗汉，某某人是三果的阿那含，某某人是二果的斯多含，某某人是初果的须多含，某某人是有持戒的，某某人是有禅定的，某某人是犯戒的，某某人是圣人，某某人是凡夫，都跟这个那个狮子大将讲。天人是知道的，然后这个狮子大将意思是要狮子大将去分别，哦，供养圣僧，不要供养凡夫僧。狮子大将谨记佛训，谨记佛陀的教诲，都不动如山，我都用一样平等心去供养这些僧众，不管他凡夫僧、圣贤僧，不管是犯戒的还是持戒的，都一样的这样供养。所以当他供养完以后，在佛前哦，听佛说法，然后他跟佛陀禀报说：“哦，天人有跟我讲，哪一个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？哪一个是持戒、犯戒？哪一个是有禅定的？那世尊，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？”那佛陀就跟他讲：“你要平等施。”哎，对哦，我就是这样平等布施的，我不分他是犯戒、持戒，不分他是凡夫圣人，我都一样这样的布施。世尊就跟他称赞：“对你做得很好。”那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应该是平等心的，不分凡圣，不分贫富贵贱，哦，不分他是犯戒持戒，哦，那这个我们听到这个公案，听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就是要记得用在我们平常里面，我们是一样，我们要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。如果是以对出家众来讲，你的供养怎么供养，我不要分别他是大法师还是小比丘，你不要分别他是比丘还是比丘尼，你不要分别他是沙弥还是比丘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对待他。哦，你不要分别他是比较亲近的师父还是比较疏远的师父，我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布施供养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你的心平等，自然你的福德就会无量无边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平等布施。好，这是我们一开始先讲的。所以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倒回来讲了几次布施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布施很多的这个公案里面，我们把它解析开来以后，我们掌握到的就是布施有三个因缘。好，我们要把它讲详细，就是以后你在做布施的时候，不是这样只有这样布施而已，我们布施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会有福报，但是我们掌握的因缘果报的关系，你就有智慧。好，所以布施有三个因缘，其中第一个是布施的施主的这个因缘，也就是施主的心还有行动。好，那第二个是掌握到福田，福田有慈悲田也有那个恭敬田，就敬田跟悲田。第三个是财务，财务我们讲那个法布施，那另外一个是讲财务的布施，所以你掌握到施主还有福田还有财务，这三个叫做布施的三个因缘，这三个因缘合合之下就叫做布施。好，那道理就很简单。好，或许你平常也是这样做， 但是要讲到这么细腻的，你就要深入了解。好，那这因缘和合之下叫做布施，这个你知道这个因跟因缘跟果报的关系，就是智慧。好，那怎么样让自己的福德能够大一点？怎么样让自己福德能够再越来越大？这个就是里面细腻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，我们来看看最重要布施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施主的用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施主，如果用心正确的话，会有大功德大果报。好，那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，我们的用心第一个是去除掉我们的悔贪心。我们一开始在讲的不要做吝啬鬼，布施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欢喜心，是舍掉我们那种悔贪心，不再有悔贪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舍了以后，用舍心去除我们悔贪心，这个时候我们升起的是什么心？恭敬心跟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对不对？这个再过来我们就会升起的是我们要用身体用嘴巴去说好话，用身体去服侍别人，对吗？所以当我们这个施主的用心我们掌握住以后，我们会有什么很大的果报？当我们自诚在布施在做供养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一些的功德果报是什么？我们所有的这些福报不会被人家取走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又导向到涅槃，你又可以断了你的生死轮回这件事情，所以又有自诚心哦，自诚的好心哦，你又用心。这个以后我们讲到不净施、不清净布施是什么样子哈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在布施了以后，我们会得到升到好的地方，天上人间，人间一定是说富有人间嘛，升到天上去也会比其他天人还有福，而且你得到的食物都能够圆满具足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当我们做人天的时候，升到人间去，我们都一样会受用到这些财物啊、饮食住宿的地方，还有种种好听的音乐色声香味触，我们都会活在这种无欲之乐，很快都可以受用得到了啊。然后我们如果有跟人在一起，人家会听我们的，会尊重我们的。如果你有请佣人的话，佣人会听你的话，至少有这四个功德。我们真诚很用心很自诚的在布施的话，那如果像我们上次讲的，如果你布施的时候有后悔的，有后悔的，或者说你布施还跟人拿回来后悔的话，你会得不到。你即使你得到的财物，你这时候你的以后当你的奴婢，他不会听你的话，你要命令他也命令不了。那你即使有这些财富你也用不上，有好这些东西你不会去用它，因为你过去生里面没有自诚用心，会有后悔的情形。那即使你有很多财富很多家产，你也不会去享受，你也不会去乐在其中啊、哦。那心里面你又不会用它，那这种情形叫做布施的时候没有真诚用心。那有一种人是什么？我布施了以后，以前布施的时候很高兴哦，这个师父我很相应哦，一直布施。那哪一天看不惯这个师父的行为，我不要，我不仅不布施，而且把人家我以前布施的1000万全部拿回来，这个以后很惨。这个不仅是后悔布施，而且是把布施的东西取回来，以后他的果报就是当未来世里面布施得到的一些有布施一定有福。有福德有福报，但是得到了以后又会失去，那个更苦，那个爱别离苦会更苦，求不得苦会有这些果报。好，这个就是没有真诚没有自诚的用心。这个我们如果知道的话，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就很欢喜很恭敬，舍掉我们的悔贪心，我们能够自诚去升起恭敬心去做付出这些行动，有这些行为布施。好，这是我们要掌握住的。我们对一些苦难的人，我们是要这样用心。好，那这是其中的重点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福田是第二个因缘。福田里面有分敬田跟悲田。好，敬田就是像父母师长 是我们恭敬的对象，像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是我们恭敬的对象。那悲田是什么？悲田就是一些受苦的人。那受苦的人包括谁？出家人有时候在苦的时候，你一方面在布施的时候是恭敬心布施哦，然后你看他生病的时候，你也升起慈悲心哦。出家人不是说从来不升起慈悲心哦，也会哦，你也会升起这种慈悲心，这是对的哦。啊，恭敬心跟慈悲心都有可能升起的哦。好，那还有对一般人，还有对一些畜生道的、恶鬼道的、地狱道众生，我们这样观想就可以观想出，我们应该对他们慈悲心。那你这种慈悲心所生的对象，可以生你慈悲心的对象，那是慈悲的悲田啊，能够生你恭敬心的对象，那叫敬田啊，恭敬的田啊。那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财物里面，我们分成法财啊、法师，那一种是财师啊。那我们当佛法或者世间的善法，那或者是内财外财，佛法世间的善语，那个叫做法师。那一般的财物有分成内财外财，外财就是指那个钱财啦、饮食啦、食物啦、房子啦，还是说古代来讲妻儿子女都算财物的。那内财指的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生命，叫内财。好，当我们这样略说之下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。那个以前有一个叫毗卢摩，好，这是一个国王的王师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国师。国师这个国师有一次他在布施的时候，他很有钱啊，很有财物。他布施的时候，他就把家里面的一些东西通通拿去做大布施，大布施给几个地方，在我们城里面的四个城门，古代都是用城门的，四个城门还有路中间，城市的中间，还有家里面都在布施，还有三宝地方都做布施。在做这些布施的时候，他的福报也都用尽了。那佛陀讲，他在做这些布施的时候，其实布施给所有这些里面，他的功德虽然大，但是不如做一个房子布施给出家人。啊，布施给一个出家人做房子，能够安身办道。啊，这是其中功德的比较里面。那布施给出家人房子能够安身办道，不如自己三皈依。那自己三皈依都不如受持五戒的功德。那受持五戒功德不如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功德。那受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功德不如能够观色受想行识是不可爱的，能够升起厌离解脱，能够观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苦空无我，一点都不可爱，能够求解脱。好，后面这一段就是我们讲的欲不净法，若为大患，处理为要啊。这个你如果掌握到这个话，你就知道功德的次序，这样一个比对起来，我也知道这个是什么智慧。这个知道这个就是智慧啊，所以一直跟大家提醒，我们要掌握到这个的话，那你的智慧就会升起来。好，那布施三个因缘，施主还有福田还有财物，这三个因缘你掌握住以后，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因缘果报之间能够有次第的这种增上。我们虽然不是贪爱，不是在那边汲汲营营在求这些果报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果报的差别，自己知道。如果你自己知道这样行以后，你去跟人家说就是在法布施。好，那果报差别，因为这三个施主、福田跟福财物而有不同。所以第一个施主的部分，他的信，因为他这个施主本身的这种差别因缘而福德以后的福报会有不同。好，这里面有几个相关，我们先把它说出来再去详细说明。第一个，施主会因为七圣财的信的那种心高低而福德会有差别。七圣财指的就是信、戒、惭愧、闻、施、慧这个七个。这个七圣财会影响到布施者他的功德果报。啊，对三宝的信心，还有对持戒的严谨，啊，还有听闻佛法的了解， 还有自己如果做好做不好有惭，对自己有惭，对别人有愧啊。那还有自己在布施的里面有没有在勤于布施，一直在布施，施心他没有断绝过，还有是不是有慧的力量，信戒惭愧闻思慧这七个。这信戒惭愧闻思慧越坚强的话，越坚固的话，他的以后的福德果报就越好。好，这是第一种状况。第二种福德会越大的是什么？我们在布施的人，你如果恭敬布施的话，以后会得到尊敬，被尊敬，哦，被恭敬的果报，好，受到尊重的果报。那第二种是，如果你亲手布施的话，以后你得到的福德会受用很广很广，无量无边，哦，而且都是很喜乐的。第三个，能够行刚好和那个师姐因缘的布施，以后你得到的福报就刚好在适当的时候得到适当的钱，啊。第四个，行无损的布施，以后你得到那种无常，虽然在无常变化，但是都不会，你都不会受到无常变化的影响，也就是你不会受到水灾、火灾，还有劫道，还有王法，还有恶子、攀见的抢夺。那随着你这个施主的用心处不同，哦，你以后的福德果报都不同。所以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哦，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人送一样东西给你，送一样好的东西给你，譬如送你一朵花，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哦，或者送你一些水果，你会怎么办？送你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当然以我们一般人来讲，送水果来就给他吃掉吗？啊，送了好的那个好花一篮，我们就给他插在我的客厅，插在桌子上面那边装饰起来嘛，我自己好好看着嘛。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做而已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智慧的佛弟子，我们会怎么做？好，我们在佛经里面有看到一个例子哦，有一个很穷的人，他去参加一个宴会，那宴会里面吃的东西都当场吃完，吃完了以后，这个主人家就把每一个人，因为古代印度他们都是用花幔啊，就是花串起来，然后戴在头顶上。那这个穷人他也被人家送了一个花幔，哦，花圈这样子，那可以戴在头顶上。这个花幔哦，他拿了以后，他没有戴上去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人家问他说：“哎，人家都把这个花幔放在头顶上装饰起来，让自己漂亮一点啊，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？啊，不让自己漂亮一点？难道你要拿去卖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我要拿去卖，而且我要卖到最高的价钱的，找到最高价钱的那个买主，我要卖给他。你知道最高价钱的买主是谁？最高价钱的买主是佛陀。这个要听得懂，为什么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布施的因，以后得到布施的果报，是不是小因得大果？我们以前讲过了哈，当这个人，这个贫穷的人，他知道他这一生这么穷，就是因为过去生没有布施，所以他知道现在我要赶快得到的这个花圈啊，我不要自己用，用完这个花就凋萎了嘛，没有用了。但是我现在如果把这个花圈拿去供养佛，那我的以后的福德非常大非常大，所以我不要用，我用了当然不能再供养，但是我还没用的时候我拿去供养佛，供养佛以后我的福德多大，说我要留着，我不要动它，我要带到见到佛、见到佛像的时候，我要去供养。你看其他人都算是没智慧，只有这个人才有智慧，虽然穷，但是因为他有文化，所以有智慧，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啊？所以他经过91劫的在毗婆施佛的时候，91劫天上人间往返，到最后他在这一生见到释迦佛的时候就出家证阿罗汉了，所以差别多少？差别因缘非常多，非常多哈。 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，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能够这么大的福德果报？因为他对佛、对三宝的信心很强。他是不是信？他愿意信戒，有听闻佛法，啊，闻惭愧，对自己啊，我就是没有福报嘛，所以没有种福田，所以我今生这么穷，所以我有惭，就愧对别人。然后布施，他会赶快掌握到这个因缘去布施。那是这个就是智慧，因为求解脱的智慧，哦，所以信戒惭愧闻思慧，七圣才具足，所以得到一点东西就赶快去布施种福田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种是行恭敬布施，啊，要布施给人的时候是很恭敬、很尊重对方而布施，以后得到布施被人家尊敬、被人家恭敬的果报。好，那有一个人。他在布施的时候，啊，他去布施这个，出家众，在佛陀刚灭度的时候，还是很多阿罗汉的，很多人证阿罗汉。那有一个人他在布施的时候，他的用心，这个阿罗汉是知道了，所以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讲：“你要求什么？我要求下一辈子过好一点。”那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讲：“三恶道里面的。”色声美味具足都很多很多，哎，这个人一听觉得很奇怪，其他的比丘还没有见出果见法，还没有得出果的比丘们也都觉得，为什么你这个上座比丘为什么跟他发咒怨啊，住院住院住院这种样子？这个比丘跟他解释了，现在求下辈子往生天上，然后在人间里面做国王哦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他现在布施了一点小因，以后得这种大果报，但是当他堕落下来的时候，他会是什么样子？他以后做国王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？第一个，当他很有权力的时候就会傲慢，傲慢以后就会很容易就恶口骂人，以后他会在这个国王的时候会妄语骗人，以后他会傲慢之下会很容易杀人了，而且讲错一句话就造下很多的恶业，很多人受他的影响，而且他会满足他的口腹之欲，他想要吃好这个东西，把动物宰了杀了，是不是造业？而且会很多，有时候会夺人家的太太，好，会造下这些恶业。那这个时候他在下一辈子下去，虽然他还有福报，还有布施的福报，但是他在三恶道里面受苦，一受苦以后他还是有那些美味，就像我们讲的阎罗王也是有很多的福报啊，但是在阎罗王还要受苦，那做鬼多财鬼他还是要受苦，虽然做狗猪被人家养，做鸡被人家养，但是要被杀，那是美味具足。对啊，美味具足。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是要发愿回向能够解脱成佛，不要发愿要做人升天，哦，那当然以后还是会被尊重，哦，这是没问题，哦，那第二个我们要行自守施，以后这个福德会广大，而且会 很受用。那所以在地藏经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在念地藏经的时候念到一句叫做，亲手布施，下心含笑，亲手布施，下心就是我们本来都很傲慢的嘛，我有钱我布施的时候，哎，你们这人没什么，或者说看到你这个一个比较穷的人家，我布施给你的时候，哎，钱拿去用，给个加油啊！这样的布施就是傲慢心。那这个心是吊起来的，吊高高的。那布施的时候能够下心，放下自我，我是一个国王，哎，拿去用，没有这样，我是很谦卑。好，哦，哎，这个，请你接受我的布施哈，哦，你拿去好好照顾身体，你好好拿去运用你的生活，哦，你用这样谦卑的心，然后亲手送给他，表示你的至诚心。自守布施就是你的至诚心，非常至诚，非常虔诚。这样的话，下心含笑，又含笑就是我真的是很诚心嘛。好，哦，而且布施的时候让人家欢喜，下心含笑，亲手布施，国王要这样做的，不要用国王以傲慢为例，看不起人家去布施，哦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所以这样的会得到财富。是无量无边，很广大受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比丘 他掌握到这个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人，佛时代里面很多都是过去生是种下这种得度因缘，到佛世的时候，因为他过去生的福报，到佛释迦佛的时候都出世了，出世以后就见佛闻法，出家修行都得解脱。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华天，华天比丘，他在过去生里面他也是做这种事情，很简单，他是个穷人，他只有到山里面去采那些野菜，采了野菜他也是知道因果业报的道理，所以当他采到这些野菜的时候，他就拿去僧团里面去亲手布施，虽然我这些不值钱，但是我用我的自诚，我亲手布施给僧团，请诸位比丘们能够受用我的东西，悲悯我，让我能够种一点福田，这样亲手布施的时候，他升到天上去了。一升到天上去，天上人间往返，到释迦佛的时候，这个总共经过了91劫，从毗婆尸佛延到现在才见到释迦佛，但是也是毕竟出家解脱。你看到这些公案里面，有的比较短，中间的长，有的比较短就解脱，有的比较长才解脱，那是因为我们的福德还有愿力够不够大不大，那有这种例子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亲手布施，不要说老王啊，你帮我拿去供养供养僧众，还是你这样拿去帮我做一点善事，用这样的一种手法就差多了，都是假他人之手来做布施，那就差很多。第三种是行应时施，就是合乎当时的时节因缘，这个布施的时候果报也很大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来问自己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合乎时节因缘吗？不是那种很容易了解。好，我们阿含经里面有讲，阿含经是非常贴切我们人世间里面，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容易理解，而且是很贴切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修行。那阿含经里面讲什么叫做对应时施，合乎时节因缘，应时施得到以后，你刚好不用缺钱，你也钱要来的正是时候，叫做应时，合乎时节因缘，你会得到这些果报。那布施给谁叫做合乎时节因缘？好，布施给一种你要出远门的人，你看妈妈的慈心就是这样，那个孩子要到他乡去读书去做工作，去办什么事情，妈妈都会孩子要远行，妈妈就临行秘密缝衣服，古代是这样，现在不用了，妈妈就很慈心的这样做了很多东西，食物衣服要给孩子，让他带着在路上走，远行的人他们的需要，所以会为他们准备很多他们要去的一些资粮，一些用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时节因缘。那第二种人是远来的人，从他方从他乡来的人，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照顾他，能够提供他住的地方，那他不是能够安住吗？能够提供他吃的东西，解决他的饥饿苦，提供他水，解决他的缺乏这些东西的因缘，能够让他认识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，带他去这样看，那不是他很安心吗？那他又觉得你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么好的能够照顾他的人，他不是心很安，是不是他的很应时施，应这个合乎时节因缘，那这个就是对远来的人我们能够让他安心，这个就是一种布施。那第三种是布施给病人，病人是很苦的，病人布施给病人，那病人他当他 被照顾的时候，他的心安，他虽然有身体的苦，但是心得到舒缓，又 心好，心快乐一点，那他的病才会比较容易好。所以这个病人他的需要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是合乎时节因缘。那第四种人是在我们在比较穷困的时候，需要食物需要住宿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因缘之下，也许有时候是不景气，也许有时候是像我们 最近的水灾或者地震，当地震的时候大家没得吃，停电，这个时候有人提供食物或者提供棉被提供衣服给人家用，这个叫做合乎时节因缘。或者这样风灾水灾大雨来了以后，很多人他没地方安住，给他一个地方让他住下来，就是合乎时节因缘。很多人这个时候他菜价在上涨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弄很多的这种菜能够给大家受用，这个叫做合乎时节因缘。那有时候是有些我们得到一些新鲜好的东西，我们会先去拿去供养持戒的有修行的一些修行人，自己还没有用先去供养他们，所以这个是合乎时节因缘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另外一种情形是病人很苦，但是在照顾病人呢也很需要人家的关心，这个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注意到这个事情，有时候病人病到很苦的时候，照顾病人呢反而先走，为什么？照顾病人很辛苦啊，所以有时候照顾病人的人我们也要去探望他，也要关心他，这时候你要合乎当时的时间因缘，你先休息一下我来照顾，或者说你跟他口语的鼓励安慰，你也会帮助这个照顾病人的人他心情好，他就更用善心对待这个病人，所以这个布施都很重要而且很实际的。所以佛陀跟我们讲，这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对于远来的人，还是要去远方的人，还是病人，还是照顾病人的人，还是在不景气之下，或者说有风灾水灾地灾地震的这些灾害火灾，这些人他需要的时候你马上伸出援手，你的福报以后就很大，有这些，这个叫做应时施。另外一种是无损施，没有损恼，你在布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非常好，而且不会让对方很苦恼，食物还有你的用心还有这个人他能够不会苦恼，这些以后你会得到的财富五家都不能夺取。五家就是水灾，像这种风灾雨灾大水，你不会，有的人会受到这种灾害，但是有的人不会受到这种灾害，有的人就在危险的时候这个灾害都不见了，所以叫做无损。水灾火灾烧到这一家没有烧到你这一家，所以有这种因缘果报了。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虽然遇到很多事情，但是法律还是国王对我们这边不受影响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我们的福。那我们家里面不会有那种不孝的孩子来强取我的财物，而且又孝顺，那还有就是那劫道盗劫不会夺取我们的食物，不会夺取我们钱财，所以无损失里面我们会有人家没有办法夺取我们的财物，那这是我们讲施主有这个因缘，当我们行布施的时候我们的用心，当我们掌握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布施，要让自己平常听闻佛法以后会对三宝有信心，信戒惭愧闻思会，而且你愿意很尊重对方的布施，而且亲手的布施，那应时施无损施会做这个这样的布施，这是你的用心。那第二种是福田，福田里面分差别，第一个是六道众生的差别会影响到我们福田的不同，也有我们的福报不同，当然对于鬼神的布施我们的福报会轻一点，对畜生的布施我们福报会轻一点，对天人的布施我们福报会轻一点，那对人的布施，就渐渐的这样差别下来，这个六道的这种布施它的福以后就有差别，那对于第二种是受苦轻重的，苦比较轻的人众生我们的福，那个就比较轻，就比较少一点，那个受苦的对象他的苦的对象越苦的话，那个我们的福我们布施给他福就越大，那对于对我们有恩的父母师长法师们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如果布施的话我们的福就会越大，还有对于有德的人，比如说有持戒的人 还是有修行的圣人，还是佛，还是施恩宝，还是寺院，还是塔庙，这些有德的，他本身有修行的德，有这种德的人，我们布施的福报就很大。这个福田有四种，一个是六道的众生，一个是悲苦的众生，一个是有恩于我们的父母师长法师们，一个是有德的佛塔寺持戒的人。在这个福田里面六种，这种多少是有差别，所以佛陀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布施的时候，不只是对人的布施，连我们以我们出家人来讲，我们出家人当我们吃剩的东西，我们去布施给蚂蚁，当然刚刚讲那个施主的用心是有之下，我们布施给蚂蚁，布施给虫，我们都有我们的福哦。你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，我们在家中也是一样，我们有时候选一些好比较好的，你不要放在你的客厅里面，放在你的屋子里面，然后专门去养蚂蚁，不要做这种事。你要知道掌握到你的一些食物，你去放到一些比较清净的地方，不会干扰到别人，不会干扰自己家里里面，你把一些剩的东西布施给这虫蚁，你都有你的福报，布施给一些鸟兽你都有你的福报的。当然你的用心刚刚讲的，你都会有这种因缘果报。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六道里面，你这样用心的话，你就有。那尤其是我们知道这种善心是要慢慢培养的，善心慢慢培养的时候，你再培养给孩子，你要教他做这些事情，你教他道理，还要教他事情，让他去体会，去练习，去练习体会以后，他的善心就培养起来，他的恭敬心就会培养起来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做，要不然等他长大以后，他才不甩你，他不要听你的话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，你就会有这种，以后自己也好，还有家人也好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智慧的差别。还有再来我们讲受苦轻重的这种差别，受苦轻重这种差别是因为培养我们的慈悲心。在培养我们慈悲心的时候，让我们慈悲心越大的话，我们对这众生这个他的这种悲田力量就很强，这种它的效果就会产生很大的果报。好，现在问大家，当你知道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，他的功德跟谁一样？他的功德，佛陀讲，跟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，像在对待我是一样的。你要想，这个佛陀为什么讲到这么大？照顾病人的功德跟照顾我是一样的。对待佛照说他是不生病的，会在我们经典里面讲生病是因为他要让众生种福田，佛本身是应该是不生病的。那这凡夫众生的差别，对佛是完全的恭敬，对凡夫众生的这种生病这种生病，你看病人他要受多少苦，身体苦会烦热，会燥热，那如果对于你这种病人的这种苦你能够体谅他，他也许会打你骂你虐你，你都愿意去忍受，愿意去还是一样慈悲心对待他的话，你这种福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，佛陀这样讲，八福田里面有父母，也有佛，也有僧众，都有。那其中的病人，佛陀说这个福田是第一福田，所以照顾病人好像在照顾我一样，就看待我一样。你看这个用心，你能够体会到这么细腻的地方，那我们要不要照顾病人？我们愿意照顾家里面病人，那如果有护士的话，我想你用这个心去照顾这些病人，你的福报以后非常大。那我们今天福田的部分先讲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会。阿弥陀佛。